面是苹果自己做的，所以做开了之后，所以我们自己都要学习的。所以证明一件事啊，就是说即使工作20年，你还是在学习，但是学的东西不是20年前，20年前的东西已经会了，或者是一直是会了，或者忘掉了，或者忘掉，现在没有需要用，所以是keep going。我记得我在博士班的时候，那个开始录了吗？前面都是录我讲的。我记得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我并没有学到，因为那个题目就是很多都挺快的嘛，然后那个题目，我并没有学到太多系统的概念，因为其实你在美国跟在台湾一样，大部分的研究啊，大部分都是先演算法设计，然后分析模拟，但是系统面的接触还是很少，至少在我们那边。 困难度会变高，那压力也会变大，因为买点酒的压力，然后这个家人亲戚朋友的压力，因为我放掉他的工作，然后去那边没有未知的去那个，所以为什么念书要早一点？因为不是说老了就没脑筋就不好，不见得是这样。当然老了可能准备知识上比较困难，要记起来会忘记嘛，没有办法记忆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力很好，可能记忆可能比较差一点。但是更大的是这个财务跟社会压力。中晚今天愿意来很热心嘛，要来跟我们share这两年的工作的想法，老师是就把时间交给我，然后大概讲50分钟，
好，
然后大概不能工作十分钟，好，那我们欢迎中晚，郑中晚，
大师，我不给讲话的机会。今天会有这场课的是因为就是我是先当兵一年，然后在研发这边工作一年，然后就是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去思考一些以前在研究室所学到的东西，然后有一些讯息我很想早一点让各位知道，就是我们知道的话会有一些想法，是我来这边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我前言是在这场 talk 里面呢，是跟未来工作有关，然后完全不会提到技术这个学问，可能会听到一些大家实验室就是教授老师跟你讲的一些话的以外的东西。然后再来这个 talk 里面是我熬夜做的，花了2小时，所以可能有点凌乱，然后都是中文，如果外籍生的话就没有嘛，
就可能没办法再挂一下。
那个可以的啊，可以的。
中文不会，就不开玩笑，把变刚刚马来西亚变标好了。
好，
开始就说。
这样子，今天的我的，
该
OK 了
，OK。
那我趁大家还领便当的时候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
那我的学历就是高大6年，然后工作经验我之前有做过有兴趣的钢琴跟赛，然后有当过 CEO 助教，然后在 SEO 当过工作，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是在陆军的报社里面当过兵，然后现在是在研发科技大学工程。这个零八一，
是哦，那他那个是有上台表演的。那个 solo 的嘛，就是登场演唱，登场那个钢琴表演会场都是他一个人独撑大旗的，
就是带一个很厚的琴，
然后弹一个小时，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撑一场的表演，这个钢琴，然后就是人生过得最快，
对，然后当兵是最慢，然后我个人特质是比较老实、开心这样，然后可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是比别人要求很高，所以通常主管没要求我，我就在那里，我就在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这样。可是这样有好处有坏处，就是好处是你可以做到主管比预期的还要好， 那坏处是你可能会因为对自己要求很高，导致你压力太大，然后没办法排解这个压力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工作是没有好处的。
那现在有时间弹钢琴吗？
有，
我们还挖掘你的琴。
有，
压力
有。
在哪里？
其实老师也知道，我八月初的时候就有在身体出去散场的时候。
那你平常练习什么的？对，
就是周末时间，周末可以一点点，平常七点时
间。在哪里？
在家里。我家里有一台电钢琴，然后，就是原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讲的这两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我现在价值观里面最重视的这两个。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很少会跟大家分享说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认清楚，就是人是血肉之躯。如果没有做过完整的健康检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没有想象中这么坚强，而不是我们说的意志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前进或者，其实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我们身体不能控制的毛病。然后我为什么会把自己健康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接受这个价值观，是因为我是把我的那个家人放在第一。那你想看你的爸妈养你这么辛苦到现在，然后他最担心你的不是你工作会不会不要，也不是你休学，也不是你毕不了业，他最担心的其实是你的身体健不健康。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孝道的第一步，所以我还是希望把支持大家把健康搞定。那关心周边是因为就是我在当兵还有工作之后啊，我接触一些他们很聪明很有实力很有才华，可是他们个人藏着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在生活上的过得快乐，就是它跟自己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应该要多让自己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状况，然后多注意别人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或跟家庭的状况。就是我觉得，
比较
对，我觉得这个很
重要。对了 ，human forever 啊，那有些人就是很硬或很拽，
对，就是我两个很重视的这个原则，如果做的做不到的话，其实要做到很重要。那现在你已经掉下来，现在十二点前睡觉很久。一点的。好，不然没取。两点。还没取呢。
有吗？
就是，你们知道，其实，就是我看一些心理的书跟医学的书啊，就是他在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是人肝在休息的。然后但是
七点就是不休息
的。就是他这个主要这个时间在排毒。然后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所有器官，就是我们这边如果没有做过超音波的话，你就是会拿那个器具在肚子上磨来磨去嘛，你可以看到那个的各个器官，你会发现所有器官里面最难搞的就是肝脏，因为肝脏它是一个不会让人感觉到痛的器官。就是如果他现在受伤的，你没有感觉，你一定要透过检查、抽血。所以肝脏其实是最有风险的器官，因为你不知道它有什么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早睡。那因为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就是还蛮超的，工时比较长，然后我一开始我花了很多时间适应，后来找到来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 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可是全公司还是尽量的这样工作。我做法就是，原本我们公司大概是工作到晚上10点到11点，大概平均是这个时间。然后我一次就主管他也在讨论说怎么样增加大家的效率。然后有一次我就主动跟主管讲说，就是我打算把我工钱，所以我现在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开始。到因为我们正常是9点上班嘛，那我就是6点工作到9点，这期间我可以报加班，然后下班之后是早饭我就回家的，所以其实我回家大概是7、8点的时候。
6点到几点？
早上6点到9点，这段时间是属于加班的。
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加班是在7点到10点，然后我就把这段时间续，
所以就变成晚上7点就离开了。
对，晚上7、8点离开，然后我大概是10点就可以睡，睡到隔天早上5点。5点半到5点，再睡7个小时半到8个小时。就是我后来有做这个调整，发现就是当我有一个完整的早上，因为早上你6点到9点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同事会打断，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更不会有客户吵你，所以你这段时间是属于你可以真正安心在写程式写在那个时候。像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经常被打断，比如说主管这样去实验这个做那个，然后开会要进去，就是也是经常被不停开会，被 interrupt 次数实在太多，而且还会很多不同的专案在 conflict switch。 可是在这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 OK 自己的时间专门做这份工作。我发现我在如果我能方案真的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的话，我的输出大概是可以到一天可以做2点5场工作性的内容。
晚上六点，
就是全心全意工作的话，大概。
但是你白天没办法避免被干扰。
对。可是就是如果 interrupt 的少的话，
对，
大概可以做到二点五工作内
容。那为什么不在家工作就好？
你
妈都应该在可以实施在家工作，
在家你说工作要在家，
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工作两天，假设你今天没有会议，就你可以申请在家工作。
好，我们不可以在家工作，是因为我们有那个 PPI， 就是那个预防乙腺疫的一个，
用 VPN 就好。
对，可以用 VPN， 然后要可以跟公司申请，只是你跟公司申请 VPN 从家里连过去工作，那个是不合在加班。就是
美国很多公司可能都有这样，
他是这样可以算加班。
网通，
哦，
然后 VPN 连回去，
可以。
然后这个效率有时候比较好，对你说的就不会被干扰。
没错。就是在台湾现在是这样，就是他可以让你联盟去，可是他因为你没有
乱工作，
对，因为你没有刷卡，他没有这个机遇，他就
所以你要刷卡。
对，我们有识别，这就是进去的比较。
如果你跟别人一起进去的，就比不到。
对，所以其实这个公司其实也没有刷你，
需要比一下还是不一定？
应该是不必，对，只是你如果对，应该是比较松嘛，对。可是基本上他的大原则是希望在公司上班。
对。那你话是不是有一个规定是11点？希望11点前不要下班，这是不敢写下
来。我们现在是12点走的，会做记录。如果你离开公司那个刷卡是12点以后。公司会记录，然后一个月会寄给主管去。然后好，主管说：“哎，这个同仁他加班太晚了，就是加班超过12点，就太多了。”然后主管就会拿着这份文件跟员工讲说：“哎，你为什么会加班到12点之后啊？”
是，那我如果好，那
天公司鼓励你这么做，
真的吗？
对，你如果做得完的话，公司还是鼓励你的。
七点五点零对。
我们一天规定是工作8.5个小时，然后所以是9、10、11、12吧，大概到5点。如果9点进去，就6点半出来。所以其实你可以6点就下去吃饭，直到6点半刷卡的那种。对，
鼓励你这样。
他鼓励你这么做，他现在是这样鼓励，以前我不知道。对，而且
可是那个谁，不怪他什么？
我知道，他有去那边应征过。
他就有助理，他就有助理哈。他跟我讲的是说，他们公司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9点、10点之前，就是做到9点或10点。那这造成一个文化，是大家就像他，他就是说已经做完了，他的进度都已经做完了，那可是他不能走，那他就。要一直在打混摸鱼，就摸来摸去，就是说已经他的任务差不多了，然后摸到9点、10点他才走，这一种。另外一种是他如果跟人家有约7点要吃饭，那他怎么办？走楼梯间下来，然后桌子不要收的。
哦，
这情况就是这样。
老师看部门，我说实话，我根本不会啊。就是一个我们一级跟二级部门嘛，我们最底下是一个二级，我是一个二级的一个新人。那这个二级呢，这个二级就是我们那个主管，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他的想法跟台湾人一般的那种想法不太一样，所以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开放，他随便就我丢下去，他是。七分钟我就把我逼走，他从来不犹豫。
可是他是目标管理不做。
对，他就是他半夜是那些 key point， 他其他完全不管，
不做手段管理。
对，甚至有一阵子就是我们公司因为迟到的时候也会被记录了，然后有一阵子就是我们部门就有一些太迟到就被主管就跟他大说，其实我也不支持。知道有什么关系？他其实心里，他已经摆明跟我们讲说，他完全不 care 你迟到。可是这是因为公事公办，公司要我们选拔，所以他才想这样。就是他们还是鼓励我们，就是9点以前要进公司这样。
对。
然后可是我听到有另外部门，就是有个新人来这样坐在旁边，然后他的 mentor 就过来跟他讲说，那要记得9点以前会走，就是好好的等。这是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每个人，就是说他进去工作就要进去。
这个是后者的，比较常被 exercise 的管理模式。
对。其实我
觉得后者是比较
exception。嗯。我不知道谁是常态，可是我很清楚，在我们同一个一级下面，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十级这样。然后他们管理就真的比较严格，而且我假日来的时候看到没有什么，觉得就是还是要看文化这样。其实跟当地一样，有点运气成分这样子，就是你拖到好的单位，你就可以过得比较开心；拖到要求很多的，可能就是一直过得比较辛苦这样。然后我觉得大家要想想一些问题，就是你的家庭状况、身体状况、心理状况，还是这样。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认识很多朋友，他后来工作之后才发现，我好讨厌写程式，为什么我在这里？可是很多人，或者是我很不喜欢做这份工作
之类的怨言出来。
然后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选第一份工作之前要好好。不是你要选公司，看你能不能被发 offer。比如说，我面试了 ABC 公司 ，C 给我 offer 最好，可是结果我发现我去 C 都是做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事情，这样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基本上，我刚才说对写程式有兴趣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对写程式没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来这公司，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看到几个人生一生下来，有搞坏身体，
是因为他们的层次对写程的兴趣没那么高。
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我班里，我班里吗？我
就是说，他是因为兴趣不够高，还是能力不够高？或者是
他能力够，能力够，是兴趣不够。
不是很纠结。
对，我觉得那样子过得也蛮辛苦的，而且因为你无法认同一份工作，你认同的公司，你就很难。快乐的工作应该是非常困难，
对，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像如果你面对压力的程度怎么样，就是如果有很多专案、很多 deadline 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什么心理反应？你可能要自己调试一下。像我是曾经在，就是我曾经有三个专案在烧的时候，一个是客户烧给我的。一个是别的部门烧给我的，一个是我主管烧给我的，他们三个都认为我应该要在这个礼拜完成，他们三个人同时在想，你有没有认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如果再帮另外两个人做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我心理上我先跟主管谈过这件事情，说我先做这个再做这个再做这个，我主管都 OK， 可是我心理上面就是我已经跟主管谈好，主管也了解我的状况，可是其实我也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就是尽力把这些做完就好了嘛。可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会看不到有一些看不到的手一直在抓着。
可是这个不是应该是你这三个都会去给的时间压的时间？
对，
那个时间是你算过大概可以 handle。
对，
那你就可以注意。
没错，我也都压时间给他，可是你在还没有完全完工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会担心。对，
啊，
对，你每个人去一家公司都有想要维持自己的信用嘛，那你也希望说，你跟他报你说你这个时间要做完，可是你到那个时间没有做完的话。那你心里也会有点内疚吧，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每一个人，大家都不会觉得，就是
会这样吗？应该大家多少都会吧。
防止的东西要蛮看，这跟你的那个个性很有关系。就是你刚已经讲清楚，然后不会这样。对，有些人比较神经比较大，有些人是啊，就是。我遇过很多学生是这样，就是他这个，比如这礼拜要教好，他没教好，他就开始考验我的记忆力了，就是两边嘛，就是他就跟假装老师已经忘记了，然后看会不会就是什么时候想到，反正也许他那一个礼拜会做好，那也许那时候做好，可能就 OK 了，那在这个礼拜还没做好就是先他。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你的名片不能这样，你的名片不应该是要告诉你的老板说，还没到了吧，就是明天要到期了，然后告诉他说，我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到明天没办法交，
这样比较负责，
那我还要几天才能够交，
对，
一定要这样，
没错，
然后要做三件事啊，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是要给新的时间，第三个是要道歉。
没错，
这是基本的那个 common practice。
在公司生存确实要这样子哦，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会被主管讨厌。
对，
然后你说没错，对，所以你如果你发现你是这种人的话，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有更有责任感一点。那、如果你是属于像我这种比较过度的，你就要我就要学习怎么样放开一些东西，这样。就是所以每个人要思考一下，就是你个人的特质。
就是你给，我想你的，如果你的特质是这样，你要压自己的时候，给压自己的时候，给一个缓冲的时间了，不要算得紧紧的，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些 unexpected 的东西，你要给自己多一点空间的。
通常是 就是跟我，只有我真的就是跟别人比较没有离开身体的工作，我都会压到最后面，压后面啦、啊。然后如果是跟客户要绝对是摆在第一的，因为没有客户就没有我们了。所以，然后别的部门的话，就用沟通的方式再去谈。就是大家只要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同事需要沟通，然后接下来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应该要用什么方式。
所以你就是看到说那个他不是 work on 这个 project， 所以他必须要那个 schedule 他的时间，同时去 handle 像刚刚讲三个 project。 那在假设啊，这做的时间这三个 project， 你是那个把第一个八月做完，才做第二个，还是怎样？
嗯，我
还是会责备。
你要看个人的特性嘛，就我特性是我要一口气把先某东西先做到一个段落，然后把空 commit 之后，我才会 shift 到另外一个。我发现这种模式对我来说是有用的，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要看那个价格的大小。如果你可以在几天内把它做完，那就是
这哦，没错。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可能要 work on 两个月，你就当然那就当然要你努力，当然要你努力，
没错。
你不能说这两天我在做这个，另外的三个月又在做，
没错，
就是这样。
不过大家注意，就是这种方法，就是有时候你的修正价格一直进来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你修正价格的 starvation， 这个是要自己要扛住的，这样大家知道我意思吗？这是很常见的。
这
是就是你的修正价一直狂急，然后你的 long term 价就被压缩，最后你就是一直修正。
对，
这时候就是大家要记得，就是
通常那个 long term 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请大家记得就是你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你的主管商量这些 schedule 的事情。这个是很我很经常找主管过来聊这个 schedule 的问题，这样。然后你也可以找你的，因为我们通常的专案有一个专案负责人，你可以找他聊。就是大家要相信自己的上司比较难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想要把事情做好。没有人想要把事情做糟，大家都想要快乐的工作。那
一点点个人意见哦，就是因为研发必要名额有限，所以公司呢，他一定会抢到好，他确定绝对有竞争力的，他才会研发压力把它放进来，因为那些早餐店，他们不希望找一个米虫，或者是贡献不大，或者是要投资很多的人，
就是研发必要要找到好公司，研发必要有缺会比较难、啊，
对，很难。我们公司呢是
非常难，因为研发都那么大，可能只有八个。或者十个这样，十几个，
就是、
不会太多啊。
没错，
只是你聘点人，聘成一百个啊，对，一百个人啊，所以那个，所以研发现在就很难了、啊，
很抢手，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是去当兵嘛，那我当兵我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是金融海啸，然后我当兵完之后刚好刚起飞，那时候我公司就是比较缺人。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用我这种没有之前没有曾经有过那经验的人去，像之前吴哲文嘛，吴哲文他之前是做 YMAX 的研究，所以他是属于我级在内的研发部在内，就是跟我的公司一样。那我是当完兵之后用就是自由人的身份去面试上的，这样，所以他会比较愿意给那种。如果说你有比较多的缺的时候，然后你能展现你，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在里面生存的能力，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而且基本上坦白讲，研发都是一个很缺人的公司，因为其实工作一直都做不完，对，非常的缺人，然后也缺新鲜的肝，好。我是说真的，因为进去很多老工程师真的体力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他们会需要比较有冲劲的。
那不会老的就年轻的？
不会，就是说在其他公司我不知道，那边他是不太会这种状况。对。然后有的是国外移民，或者是有的就会选择创业，然后再来是利用资工优势翻广告。我有一些专利做专利工程师的，然后就跑去做生物科技的电机，最后甚至还要去做交互面的。交互面的话是，如果你发现你有非常有说服力的口才，你就可以考虑交互面这样。我觉得交互面其实没事就是讲电话，因为我不一定有交互面的，每次就是我就是一天八个小时，大概有六个小时在打官腔。对，很累，就是对我来讲很累，因为我们工程师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一直讲电话。
看人啊。
对，就是看人。
有些人喜欢一直接触人，有些人不喜欢一直接触人。像我不喜欢一直接触人，所以我不喜欢一天到晚这样，所以这没有必要，我就不会去打电话或干嘛。但有些人喜欢。
他就四十这样，然后最后还有一些人是准备考的，然后工时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就是科技业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说，你想要赚很多钱就可以赚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工程师私下跟我聊天，他们都想要准备考公。
我们发现一中心有人要考，
对，我们公司里面的人在
不会太极端了，
因为他
两个极端，都会跑到那边。
因为现在那个监察院有开几个是资工缺的监察院嘛，然后就有一些同事就会觉得说，啊，我工作那么辛苦，也没有什么退休金什么保障，那我去工程那边可就是薪水平稳，然后又有自己的。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又有些人去想考公。那养老就是有些人其实在就是公号的前身是大我是工作四五年的学长，就是有一些他是有搭到那个我们也之前有卖山寨手机的时候，曾经股价有飙过500嘛，然后他们那时候之前进去的人就只会赚。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是视钱如浮云的状态，然后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纯粹是交朋友做兴趣的，
也有
其实有一些在养老的，对，然后
养老是离开公司了，那没离开。
对，我的养老是心态上面的养老，就是你已经不是为了要赚钱，也不是为了兴趣，就是纯很单纯的只是来交朋友。
那他会认真工作吗？
他因为有兴趣，所以还是会认真工作。对，只是他已经比较没有那老鸟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然后还有一些会开发新的兴趣这样。
但是还是认真工作，这不会那么拼的。
对，你会看到他没有
尽本分的，
你会看到他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冲劲这样。
其实我多少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在工作上都有功劳跟苦劳。
嗯，没错。
那我发现在台湾的公司哈，很多地方都是苦劳太多，功劳太少。大家都一直在做，可是那种比较有价值的创新反而比较被忽略。因为就是说，如果可以多一点功劳，如果有做多一点功劳，他就会少一点苦劳，他就有资格少一点苦劳。我不知道在莲花哥的这个生态里面，
哎，老师，我后面有讲，可是我现在要提前讲，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有往就是电子公司的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工程师，不是工程师，是总经理管，就是他们做的决定是影响范围实在太大了。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啊，谁就出一张嘴，做一个决定，然后下面就拼命做事，都不上面不了解。下面的苦，我们有时候心里会这样想。可是你如果有到那公司，你就会发觉到，其实上面的看你也讲一句话，股价就上去下去，是很剧烈的反应的。其实他们身上每个人背负的压力都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就算一个主管再烂，然后员工想要。集体想要把这个主管斗倒，就算有这种情况下，他也会先发员工，先不发主管的原因，因为主管很难找，会做事的主管很难找，就是因为主管要一直做决定，说现在这是重要，这是不重要，而且是非常的频繁。
那莲花哥里面有没有比较差的主管？
有啊，我有遇过，还有这种部门的，就是
他做一些错误决定。
甚至还有半夜经过你，看他在打电动的，对，
啊，
就是我还有看过，就是我经过的时候啊，看到他在打电动，
对，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感觉，
所以不太认真，或者是他做错误的决定的。
我觉得主管，如果以后你们要当个主管，我提醒你们一件事情，第一个是一定要有技术底，是技术底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每你不要以为主管出张嘴，其实主管。他你想什么他都懂，然后第二个能力是我没有，这是老师有的，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老师他有用过很久，你想想看，你想象说你是老师好，你一个礼拜五早上开会，中午开会，下午开会，通常对这个是疲劳轰炸，而且不同。这么不同多张嘴一直在对付对方的人，这个其实如果你有去接过专业的，其实这个 load 是很重的。我不了解为什么老师可以在每个会议阶段都维持这么清醒。
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会发现傍晚开会会比较美丽，早上开会比较清醒。所以有时候一天开下来到一傍晚下午，就是开始比较那个鉴别力啊，就是说听懂他在讲什么的鉴别就变差。
对
对，但是基本上 是我觉得开会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保持一个比较清楚的脑袋，
这个很难，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可是
因为不然你在报告完，然后也没有看出一些问题，或者是那个会议虽然花了一两个小时就没有用了，就没有，就是那个 meeting 的 productivity 就不好。那你说怎么做到？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在听人家讲的时候要能够听出端倪，就是说要很比较容易或者是比较能够有能力听别人讲东西在讲什么，专注嘛。我在念研究所说我做一件事啊，就是我在念研究所以前就是上课也都不会问问题的，那但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要求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某一些课啊，某一些我觉得我当然有的不是所有的课，有一些课我根本就是修课而已，兴趣没有特别，但是对于某一些课我就要求我自己每一次上课，也许那一次上是一个小时的课或者是两个小时的课，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强迫我自己，
强迫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两个，一个是因为我当然讲两个目的啊，一个是为了要让老师跟同学认识我，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样我发现我会很专心的听，因为我怕我会问到一个愚蠢的问题，
那
我要问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那我为了要问一个有水准的问题，我当然会很认真的听啊。那当你每次都这样认真的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越能够听了，听的能力会越来越好。这也这样，其实我以前我讲跟听都是这样训练的，讲不是也不是在研究所，因为研究所虽然会报告，对不对？可是那个次数没那么多，而且都是很小的 group， 也许不到十个人的 group 在讲，所以次数没有很多，人数没有很多，所以我讲的能力不是那个时候训练，讲的能力是我到交大又开始的训练，因为要上课啊，然后去演讲啊，然后就开始，所以我从我在大学的时候嘛，如果参加活动嘛，我这样自我介绍嘛，不认识，大家不认识，自我介绍，从那边开始啊，介绍，大概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了，还没到这里啊，到这里我已经紧张了，讲不出话，大概到那里我就讲不出话，我就开始紧张了，啊，人家讲什么，那到我的时候我就当然就结结巴巴的，所以我不知道。也那也根本不记得，可我那时候是很不擅长，但我可以跟两个人讲话，像 OK 了，一群人我就不行。所以我是到交大以后才训练。那听的能力是在听啊，听东西的能力是在那个听课时间，就是强迫自己。那我发现他很有效啊，同学都认识我，那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我觉得我很有想法。结果我强迫出来，那但是你知道强迫久了就变自然了，
没错，
就很自然。所以我现在如果去外面听演讲啊，今天有问题我就举手问，我一定会举手问啊。那不管那个演讲会有多大多少人啊，都举手这样，啊，或者是要跑到前面去，我就不会跑去，因为我想问，我就习惯了问了，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以，但是我本质上我还是不喜欢做很多 social 的工作，就是我如果是去参加研讨会，我也不会说没不认识人跟他哈拉到认识这样，通常都是需要有一点目的的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一次是要我想要我不知道有谁 完演讲啊，那个因为演讲一两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你就把很多精彩东西塞在里面。那你会得到 feedback， 就是那些听众会听得哇，从他们的反应你就知道说你讲的，他们觉得你讲的很好这样。所以以后变成讲演讲都变成，本来还没上去前都很没力，对不对？上去又变像空间一样，就变成有力这样。
对啊，就是会有，
因为有成就感，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是可以强迫，然后训练，然后变习惯。后来在做这个事情一点，我现在去演讲不会紧张啊。如果要自我介绍不会紧张，但某一些情况，我现在就有一个比较困难，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会，像这么大的会议，这么多人的会议，然后这些人我都不熟，然后我是主席，那这些人我都不熟，那这个
要破冰就难，
这个对我来讲还是比较累。
那对我刚刚讲的是说，那就是尽量因为我们公司安排一些学习的会议嘛，然后有一些是我们的领域，有一些不是我们的领域，可是主管都会要求你跳进去听，因为他希望你有各设一些背光，那就是尽量想要把每场会议都去。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如果我目前如果开到第五到第六个小时，我就没力了。到第三个小时，就已经我可以维持在我的高档三个小时，专注力可以维持住。可是第四个小时就开始一直
你要喝东西了，
慢我
变成了喝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是啊，如果说大家可以试着让自己在会议中能多听一些，就是比如说大国民警，就是大家会轮流报告嘛，就是别人报告的时候，你也尽量想办法去引，就是装你那个，
对
那个 discussion。
很多人那个不是你的 topic， 那是你的听，那你听久了，你就会听的能力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是分享，就是学界跟业界到底差在哪里？我这边有一个表格。那方顶来讲，第一个是钱从哪里来？学界主要是政府跟业界赞助，所以各位现在坐在这边，是因为我们有纳税人缴的钱，所以大家才坐在这边。然后业界的话，其实我们的金主是客户跟使用者。没有客户，我们完全活不下去。那薪水变化呢？学界相对来讲比较固定，业界比较不重视，因为我们股东会都会敲定一年的分红是多少，但这个会决定你一年的收入的浮动变化。可是学界比较没有这种状况，因为学校没有股票嘛，对不对？然后考绩怎么算？学界是看 paper。在那个次数跟技术转移，那业界呢是看被客户念的次数多不多，然后他客户回报大的也念
好的，
就是因为就是晚上写的，所以语气没有很好。然后就是你写 bug 的数量有多少会用 issue 解掉，你反正有多少，然后再来是做了这么多，就为了什么？就为了卖产品啊！然后卖产品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点。然后，如果你产品卖得好，毛利又高，那你自然就可以在你的公司的月报表里面，就可以赚一小块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考绩是最重要，其实部门或个人都是看这个。对，他不在乎。你有没有很重要的 paper， 你们重要的技术被侵研发，他虽然也是重视，可是大部分的指标是在看这，因为公司要生存，其实是要靠客户的钱。然后投入原则，我觉得学界是看到有意义的事情就要去做。那业界呢，我觉得是第一个是要确定市场有这个需求， 客户愿意买单。通常我们这个运作模式都是会派一个销售员跟某几个固定大佬会来比较多，然后他会从客户那边听到一些意见，比如说哪个 feature 现在是比较 hot，
是有趣跟有用的差
别。对对对，没错。
学界主要是看有趣的啊，业界要看有用。
真的是要很实用的东西。
那通常太有趣的就没有用，通常很有用的不一定有趣。
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需要费用，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个有趣的 idea， 那我觉得你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它
有用。
因为如果啊对，在当大家所有人都认为它有趣，其实是发挥这个东西的有用的部分。对，我觉得是因为要推一个技术，比如说像我们部门里面推 OneNext， 那我们 OneNext 里面是政府资助的计划之一，这样，然后总统都已经说好要把覆盖率要多少啦，什么话都放出来啦，那我们就拼命做嘛，对不对？可是后来 Intel 推了 OneNext， 后来还是最后变成被完全取代，因为真正你幕后的老大是谁？就是我现在是讲是网工这块领域幕后的老大是谁？幕后老大是 operator。你像 operator 靠拢，你像谁靠拢？其实最后我们都是其实是要跟 operator 的合作，我们才有办法赚到客户的钱，因为客户要跟 operator 合作。所以我们也要一起进去。
那你现在有转向到了？
对，我们有进去。
你那个部门吗？
对，
转到了。
我们已经算是四行仓库最后几个在留守外面。
好。
因为外面现在还有在转嘛？对，就是有些国家都还有在组建，还是有在转，而且是。逐渐上升的趋势，可是我们预期不久它就会掉下来，因为之后就被我们取代。对，然后再来就是，就算要评估说技术门槛到底够不够，人力够不够，有一个客户提出一个 idea， 你可能觉得不错，你如果加进去，其他客户也更有竞争力。可是我没有人，或者是我没有对这块领域有熟的人。那我们跨完后我们就不会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投入原则就是，当产品都已经准备要履历史快要出货的时候，拜托你不要再进扣，因为你进扣就会冒着你进扣那一段扣会有 bug 的风险，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NG
就是量产，
没有错，
对，其实我看你讲 NG 我还不知道他们的那个。他是这样，就是已经快完毕的时候，就是不要做一些太拘谨，不要太做太大，反正除非确定是bug fix 的话，要记。如果是 enhancement， 通常我们都会就是用缩的给它过去这样。然后下面再是团队是小的大的差别，因为我发现其实像老师来说，老师想要扛到一个有爆炸性的 idea。可是我觉得很少人能跟老师一起讨论，应该有一个核心讨论这个 idea 的那个核心，应该算是小。可是我们公司它是有一个一级部门专门在想未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获得的新的 idea 很多，从客户这边有嘛，然后从那个一级部门灌出来的也有，像我们还有在研究。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会有专门在研究最核心技术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跨 BU 的，
对，是没错，对，这就是老师在做一个爆炸性 idea 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太
牵扯太少，
对，太少脑袋，
牵扯太少，
没错，所以这是大公司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都各有所精这样。你要问谁都可以得到的，然后再来就是老板 care 是 职业素质也漂亮。然后我们是我们的老板是客户，客户对于钱的买不买单。那员工又真的是应该比较在意的是老板给工作量会太重吧。然后因为业界为什么我不会 care 老板给工作量太重？因为他给你这么多钱，你不工作，他干嘛给你钱？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企业跟生活品质，在业界通常是会比较被 care 的。那相对来讲，生活品质你在学界可能会过得稍微比较没那么紧，可是业界就不一定，因为业界通常有二进 case。对，因为我有曾经被星期六叫来工作过。对，
那就不是常态。
对，就绝对不是。
因为我听到的是六日要做一些是常态。
那是北部。台北的
部，你又知道？你在联发科工作过吗？
我现在在联发
科。哦，对，就是台北联发科是，你面试的时候就问你说，你现在可以留一天在公司
啊？
对，就是台北的状况。新竹不是
的。
什么话？对，对，没错，就是，可是。就是这个就是要看个人造化，你要让这个教他可以超什么程度，
是超到上不小啊。
这是真的是
有一个杜之雄，
我知道啊，
那个爸，他就是念他同时有念就是在职专班嘛，他后来他把那个莲花哥 quit 掉。原因是因为他生不出来小孩，他去检查说他的精虫太少，所以他就离开以后一两个月嘛，他也就怀孕了。
对啊，大家知道啊。
对，而且说精虫会死掉一些嘛，那个 Y 精虫。
哦，
因为 Y 精虫比 X 精虫脆弱，这个各位要知道。所以很多太累的人会生，都是生女生。
科技园区。
你如果是在园区的哦，我看你同事。
同屁呀、
啊！如果有生小孩的哦，女的比较多。
还好啊，同事有男，有儿子，有少。
你去看那个，他们生女儿跟生男生的那个累的程度，那个夫妻累的。有没有相关性？
是可以做一下研究的。
就是那个，因为外星虫比 X 星虫脆弱，就是压力太大了，就外星
虫。哦，那我该死的是傻瓜。对啊，就是大家要记得，就是钱跟生活可能要平衡一下。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太把月光太大了，我看过有几个很惨的例子，都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
多惨，不是多惨，
就是精神的，不知道精神的太多，就是毒只要我在吃药，像我认识一个，其实我最近我不是最近啊，就是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工作压力有失眠过，大概我是晚上十点开始睡嘛。我躺到早上四点才睡觉，然后隔天就觉得很惨的状况，然后后来就是慢慢调整，就我大概花了三天调好这样，然后这些失眠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朋友给我建议，包括自己这样，然后我还听说有个同事，他是曾经是晚上会醒来醒去，就是说，像。因为我喝酒半脱水嘛，喝酒半脱水的可能遇到压力的话，会影响会更身体反应会更紧张，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对，大家有检查过自己的心脏，对，就是有一些是你无法控制的，不是说你想说你放松就放松，其实放松这件事情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对，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发表，
我怎么调的？我就是尽量第一是催眠自己嘛，然后有时候就算我知道啊这个都没什么，我都不要看太重的时候，就是你内心都会还是会身体上还是会有反应，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嘛，
是说你要从你可以控制的地方下手，比如说你不要反睡，然后你吃东西不要太，不要
就是不要喝。喝会对身体影响，像比如说什么咖啡啊、炸鸡啊什么的，
就是你要吃清淡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你要懂得工作一段时间要起来走一走，就是伸懒腰干嘛？
要运动。
对啊，对，还有就是还有运动，运动很重要。
对，运动会让你放松。因为运动，因为都是在肌肉在紧，会拉紧。那运动完就松松，它是一个练习练缩的过程，所以运动会让就是让会让人放松，精神跟肉体上。
你现在一周有运动三次的举手？各位，
都没有。
那对大家要多运动。你要关心一下他，举着他
用不了手啊，
他运动啊，
他很多啦，有运动就知道。
然后接下来这个图是告诉大家，就我们公司的产品整个 flow 它是长这样，就怎么样产品怎么出来，会有一个，我们现在研发出来是 chip designer， 我们号称是 chip designer， 可是实际上 chip designer 是被社会所赚。就是由我们软体客户看到的需求，我们需要这个 feature， 而我们去拽说，我需要什么功能，请你帮我刻出来。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它的工序原则其实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变动，就是其实是以 feature 为主体，然后由写地面设计主要以电工系为主体，因为他们比较懂物理的原则嘛，然后。有一些软体或电信之类的，会开始进行一些硬体的验证，做旁边 simulation， 然后还有可能会跟外面厂商买一些比较好的 simulation， 然后
就是定期的这些测试。
对，
我不一定要了解物理特性，我还是
对那个了解物理特性，其实主要是那个芯片，你知道
吗？对，
就是台积电这个
对。对，所以对做晶片的 architecture 设计，然后模组里面的 programming，
对，
其实
这个 log 啦，其实讲白就是你看到了吗？
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觉得说哦，因为 computer science 的在这方面的训练比较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电工系的学生有这方面的训练，可是以逻辑训练来讲。也是 computer science 比较好，
嗯，
对，我自己觉得啦，
我有认识一些职科系毕业学长，现在都去平面，对，他也是写个运动这样，其实我们的背景是可以写的，只是我们比较没有科那个材料的经验，然后。在有了石头之后，就要让这个石头动起来嘛，所以就会有一个被会有一个很厚的书告诉你这个 register 怎么控制，然后就是
连上去
去写你的驱动程式嘛。那这个驱动程式的好坏，对系统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这边如果你要想要进入。驱动程式开发的那个部门的话，他对你的要求都会非常非常高。像我现在我算是属于业绩层，我是属于在有驱动程式的情况下去提供 BMP 或者是整体服务。那当然，如果你因为我还是后来我还是会翻到给他去，有些 bug 要解啊，比如说这个什么 Harvey 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我不需要懂。所以最后我大概会接触，我会学到这一块，就进到研发科，你会学到这三个，从这里到这里。然后，那我这个是给联电啊、台积电啊去审嘛。然后接下来是系统厂，就是我们第一线客户，我会一个 solution 给他，他会刻出一个比较好的界面，他可能会同时整合不同晶片的 solution， 甚至他会调整系统之后。 项目，那主要他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上游，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对，选到对的系统厂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系统厂它只能抢到一个10K 的单，那你干嘛这么努力？你当然是服务的系统厂，它比如是中国大厂的话，它可以找到好几个面的单，那你当然就是它为最优先这样。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时候的论。然后再来是服务提供，会有一段系统厂会有一段去调查，也会帮我们调查市场布局，怎么样引出使用者掏钱，那我们人只要花钱就可以享受那个东西，这个流程大概是这样。然后以工程师的角度看公司，其实我们真的是一粒沙，沙滩里面的一粒沙，我们真的很小。他们主要是有专门管人的、管事情的，然后管客户的，然后就很管。所以最重要的其实都在这一部分，就是你想一个公司最巨大的动一把，就会牵一把动全身的。对。然后其实我们工程师的影响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基本上，工程师主要是不怕你。对，不怕你做哪一个，他非要怕你做错事，可他不怕你不做事，因为你做错事，你要花更多的人力去把做错事情修补回来。所以基本上工程师在市场上还算蛮多人才可以选的，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挖。对，我经常挖别人公司的工程师过来，非常频繁的挖进来，然后。所以工程师其实是属于一个小螺丝钉的角色这样。那主要是说在时间内完成，如果不能完成，也要不完成一定的程度，就是它可能不够好，一定会有一个初步的所选出来。工程师的要求其实是这样的。那经理的要求就是你的赚钱所有的东西要符合公司的方针，不要。在要达到对的地方，这样。那有一些迷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你要找到工程师以外的主管，好的 HR， 这个难度很高，台湾人才很少。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有讲过嘛，然后再来这个问题是一个迷思，就是你们认为主管要比上面做比较好吗？
你说工程师不难找吗？对不对？
我觉得工程师不难找。
那是因为联发科的角度，
联
发科的角度要找到工程师不难，因为但是比较一线厂的后段班或者二线厂，那找人找很辛苦啊。
是，
没错，
你这样讲，
不是工程师好找，是好的都想去攻那个最赚钱的，
对，
那联发科很赚钱，这个很好找。
我不了解民间疾
苦。对，所以就是那个 EPA 五块以下都很难找啊。EPA 五块都不一定好找，我跟你讲。EPA 是两块的好，买错了。
八到一千。好，对。那其实这个大家是我们公司，然后。再就是
其实联发科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工程师，因为他的技术，他的 value 在技术啊，不在于他的，他不是 customer base， 他不是 fashion 啊。像 Apple， 他当然就是说他的 marketing 策略对他来讲很重要，他的这个。design 就是那个功能的 design 很重要，那工程师也重要，可是联发科是前面两个不重要，后面这个比较重要，因为联发科卖的不是飞雪，不是它的 channel， 你不是 customer base， 你不是品牌形象，都是它是卖技术。最重要的是技术的 研发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个它需要大量的优秀的工程师，再加上一些好的技术管理的人，
对，
再加上很少数的，因为他我跟你讲，研发的 sales 很好做了，不太难，因为他就是找这些品牌厂商跟这些系统厂去谈生意啊，
没错，
不难做。
哦，
他就是说 HTC 的那个 sales 就难做了，你想象一下 HTC 的 sales， 他做他的品牌，他塑造他品牌形象，
嗯，
这很难做。那研发这个的话，那一段是比较有基础，那个技术的，它的 value 跟它的技术是
技术在是，
对，工程师还是研发是最重要的，只是说那个主题是这样。
在这边是一个迷思，就是假设你是一个主管的身份，你看到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很普通的人，假设你所花的费用都一样的话，你会选择诸葛亮还是三百后丞相这个问题？
那
我现在是觉得诸葛亮差很多，所以部门里的诸葛亮是等于是部门的心脏，他只要心脏一停，我们去一起死掉。所以我们部门里面有几个非常
皮哥的，
非常非常皮哥的。
所以你的可恶，我事实上是觉得啊，如果你这个工程师，你的短期的可恶的 goal 就是如何在你那个部门里面变成皮哥的，这就是你五年十年的可恶的 goal。因为变成皮哥的时候，你就会被重用，
没错，
然后你的可恶的就是一直往上这样。当然，那你就有机会少一点苦劳，多一点功劳。
嗯。至少最重要的是你。
那你讲的没错了，真的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一个诸葛亮胜过三的臭比较。你三个都不会啊，三个都不会抬抬，不会啊。就像你知道小孩子要学英文，他要怎么训练？你要把他丢到只讲英文的那个社群一个群体里面了、啊。不然的话，就说为什么那个游学哈、啊、去学英文没有用？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是老师在讲英文嘛，对不对啊？然后我对话一下，然后下课的时候这一群不会讲英文的，假设他们都是讲中文的，那就全部讲中文嘛。那假设不是还好，就是都是各国的，那当然就讲英文嘛。可是他们讲英文都很破的英文，所以英文也不会进步。所以你要把它丢到一个英文讲得很好的，然后他被迫一定要讲英文，而且跟他们讲，听他们讲英文都是超高标准的英文，所以他才会进步。所以三个臭皮匠不会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一点是在讲说，如果是意见导演诸葛亮，那会不如一卡车团结的臭皮匠，因为我也遇过那种很有才华的工程师。可是他跟人的口味的距离就是很远，他永远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说客户就是按照我做的方式做。可是你不知道客户才是大的啊，所以有一些诸葛亮他是比较没办法口很难口味，就是主管要再查一下很有功力这样。那你不如有一卡车团结的臭皮匠，
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诸葛亮配很多臭皮匠。
哦，
这样就发挥很大的范例
了。对对对。那这样，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工作的时候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要公司里面有一些诸葛亮，但是要很多的
臭皮匠
比较
长吗？
对。然后这些臭皮匠久了以后，会有一些变诸葛亮。
对，臭皮匠。
对。
第一人。然后怎么样工作要很 A P， 然后其实大家要求都很高，因为要解决主要有养老婆、养小孩，要买房子，缴不完的钱这样子。那多数人我们可能比较看的是有兴趣、有成就感，然后至少还可以找一点足够的休息时间，而不是一根 心到的工作这样。我们可能有些人是喜欢，有些人要按特性，有些人其实是可以接受枯燥工作，从本工去做，有些人可以。对，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对。
然后这个我要再提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是这样，这是一个 evolution 的哈。看到我爸爸跟我还有我的小孩哈，我觉得我爸爸应该是为钱工作，那我是为了成就感工作，那我的小孩可能是为了兴趣在工作，这是一个进化
哦。嗯嗯嗯。
当然我自己想要把它变成越来越像是为了兴趣工作，这是很大的转换，还是成就感？对，这是理由。但是为了这份工作，还是比为钱工作的更
好，
更没有压力吧？但是最好的是那种，但是只为兴趣，
对，
那是最幸福的事
情。对，这种人也不多啊，说实话。
对，但是古早的时代可能更少，现在会比较多。
嗯，
我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在填志愿的时候，怎么填就是照填、
啊。对啊，
我那时候都照填啊，或者那个这我不知道。那现在就不是了，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在填志愿，他就是清楚知道，我就是要念生物，
嗯，
我就是要念这个管理。他很清楚了，
对，
他不或者说啊技术，他就知道我就是要念物理或者是材料这方面的，他不想念这个资讯，那他就不会填，所以他就填这一类的，所以他很清楚，他不会说有一个如果这个填出来是这个物理化学然后电机资讯全部都在里面，那表示他搞不清楚他的兴趣啊。
对啊，
但是我以前是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小孩，那怎么样让小孩找到他的兴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课题。对对，就是说他走他比较有兴趣做的事情，他以后的成就会比较大，他成就比较大，通常可能钱也比较多。
嗯嗯嗯。
所以是反过来，先兴趣，再成就，再钱，这样。那也是现在。
对，大家。
这是一个进化。
现在真的是有看到比较自己的想法比较费力，就是应该要比较自己的想法为主啦。
对。
然后工作环境主要是什么噪音环境够大，然后还有一个他可能是人才跟技术里面的互相的学习，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进去这边之后，就是好像讲的，你丢到一个很厉害的人身边，你就慢慢变强一样。
对。
我是一个。一张白，我算是一张白纸，我没有很厉害，对，就是其实自己还好，只是我丢进去那边之后，然后我就
打了，
对，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水扣的能力提升非常非常多，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像我看别的水扣，比如他会用一些什么工具啊，迪拜工具、搜寻的工具，有些还有一些 macro 的技巧，全部都在那边学的。如果说我能早一点学到这些的话，我写程式可能会更漂亮。
对，
这是这些东西是也是你在选公司的时候可以考量的一点。然后特殊的话就是一些 HR 或者要吸引你进来会有一些福利的，就是你可以考虑的
按摩。
对，我们
在公司里面嘛。
对，在公司里面。
Anytime。
晚上一个时段半小时。一个月可以免费预约两次，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公司的那种些品啊。那钱的问题，我只能说没有赚钱多，可是大家不用担心，它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基本上没有买房，就是花不完的状态。
对，
然后。我自己也是吗？
没有买房子
啊。对啊，就是除了房子以外，基本上都是花不完的。像因为我现在是在租房子嘛，其实我60%的薪水是到房子，60%，然后我自己有46%没有用，然后
阿法阿法去了。
好
了，不要了。买莲花是
不是啊？就是。反正我只要我薪水10%，我就可以活得好好的，根本就是花不完的状况，对吧？然后如果是在研发的话，如果是，然后其实其他公司有的是写加 C sharp 的 Java， 可是就比较 high level 的语言的话，是研发的是这个缺是很少的。那我们公司是都是 C code，就是把一群人把程式叠起来，
就不太需要教吧。
对对对，都是你看到我的，然后工作内容是非常有挑战，然后其实有点写不完的 code， 然后工作环境其实还蛮有质感的，福利很好的，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以奢入俭难，就是。第一个是你到一家公司，你就会觉得你就不想做其他，比如说其他相关的工作，就是只对第一个部分的，因为这两个是在一起。啊，我承担的问题应该是说，不对，承担我还想讲一个是就是工作环境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师在那边的那个工作环，就是那个 QBA 的一个房间，其实是比研发科还要好的，我们大家要好好珍惜。
因为莲花哥是 Q 饼嘛，
对，
他是没有得到饼的，
对，就是我们那个 Q 饼是很安静，可以一个人完全不会被别人打扰的。像我们在那边工作，有时候还是会被别人打电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是被打扰，电话响啊，那会跑不了。可是这边目前工实验室的那个规划，其实是非是只就是平时其实是比我们公司好的。这点是大家要，就是我在这边如果
我大部分我不知道你可以去看别的实验室都是两台，一台就是书桌，一台是电脑桌，然后互相干扰。
对，就是大家，既然大家有这么好的，就是你的出发点是这么好，大家就知道珍惜。可是缺点就是很忙。时间很紧，工时很赶，然后出货的时候要紧绷，然后有些客户就是很没有礼貌之类的，特别是中国客户，然后就是全世界，
就是你们会面对吗？不是 FAE 的工作，你会直接面对客户吗？是 FAE 告诉你们嘛，对不对？
信直接到我们这里。
信直接过来。
然后我们部门是没有 FAE。我知道格林可是 FAE， 像如果我对格林可什么问题，我直接问这里。可是我们部门是没有 FAE 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部门是会身兼三个角色啊 ，FAE 嘛，工程师跟 QA。这三个角色很强化。
所以就这样，对，我公司跟台湾公司很大的差异哦。美国公司的分工会很清楚、FAE 就是你是做 developer 就 developer， 你会去碰 FAE 的一定有 FAE。 台湾公司就是会为了要节省，然后、就是接着做这样，
对啊，
并且会发生，但是美国公司一定是切了，所以他们工会也比较高，成本比较高。
我不记得哦，如果我同时做 QA 的角色会不太，就是会太主观，就是没有一个。
可是你有吗？你有同时吗？
有啊，我有时候会叫他去测东西啊。
我有问一下，就是我听过很多两次的样子是真的，就是
啊，说啊，
就是听说有很多功能就是做完旁边就有一个包包，可是有问题然后就要直接出过去。
啊，出错的问题是不是？出差是这样子的，就是要看客户那个客户急不急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客户如果说什么，我要一个很小的问题，他就跟你说，好，我限你明天什么时候要到我们，我要看到你今天在这栋大楼下面，然后这时候就是会有第一线的那个去打，他就会想说这个问题我们 我们过去那边没有干净，因为他们那边有独立的环境嘛。如果我们在这边，你把那个 log 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这边几天慢慢验，先说服他这一段。因为出差其实固定的解决问题，而且出差的 cost 非常高。第一个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有一些是可以推的，就是有些商业手法。因为其实他如果叫过一个人过去，就等于是他的人，懂意思吗？你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其他人就必须你的那个 priority 就会瞬间被拉高很多。他其实有一些商业的策略性，就是应该经常玩的，就是常常有那种人质过去的，过去的，尤其这样。
可是会常常发生吗？
啊，这个武功是还好。我知道是六学啊，但我去韩国。
他在哪一家？
他在那个罗马。
我
去。叫林勇。
哦。
他好像就比较常出差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比较好。然后再来大家思考一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一个好员工要
今年开始接受？你现在做了那个是
这样。你就放下我的责任。
这
不
在
家
里啊，有用过一口，
好，都是用比较讲究、比较精简的，
对，有
用。OK， 好，好，我问完了，再换一个。好，两个问题，来。
进去的员工大概排几年？啊？每天工大概几年会被辞遣？就是大概
待
多久？
不是辞遣
啊，你
是
来，
你找到
待多久这样？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平均待看了吗？
对。
我这边告诉我是没法说很清楚啊，不过我那个部门大部分人能够待到3年。就是我们公司之前一开始就打合约的，然后他3年会给你钱，然后如果你是3年之内跑的话，你要不还钱，他的策略就是先给你钱，然后再缴税，然后你缴完税之后，你就很爽，哇，我没钱，我要付了，现在我缴税是白缴了吗？然后就是想要，策略是这样，
然后到再躺一次，
然后3年到时候，如果是躺，就是看。就跟棒球投手一样嘛，你是自由球员，然后你球员跑完之后，你够厉害，飞一个就来的，就是差不多这样。然后基本上应该有些人是赚够了跑吧，有些是被外商公司挖走，然后有些是就是对他，有些是觉得现在有点赚的，然后先出来休息。三年多少？看实习啊，对啊，我这个3年可能没有，就是我们学长的那个3年比较多。
好，那个领导，请问就是你们个人的工作量是为了管理还是看之前的其他的？
好好，就是我们公司每。我们是每半年会谈一次，谈一次工作排两次。这时候是主管就会建议一些说，我们现在下一年度或下半年，我们要做特勤，然后他认为我们的专长应该在
这个区块的，
他一些人力规划，因为我们会整个里面谈，说下一半年你要做什么。然后先大概是不是没有在大概是说估计多少，比如说一年四季嘛，都是秋冬，就是在冬天不是很好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嘴炮，因为就是你写那么多，然后实际上也超越看了呀，就是一开始觉得有一点流于形式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说，中正会一定要学习，然后可是中正会你会被
修正死掉，所以面试官都会很明确的说他的发作。
他问你，问一下，你们会有写很多文件吗？工作记录啊，或者什么？
很少，很少。有啊，有一份嘛，就是我们每两礼拜会开一次看老师的播音，然后以前是有给我们 temporary 说那个
东西。你
们要写那个 log？ 就是说你这两礼拜你做了什么，然后变化是什么？
一样。
对，然后大概会扣一个花销钱。对，没有意义的那个小伙伴，
只是写那
种
有意义吗？
对啊，就是有些人是习惯是说当天在想要来写，然后我习惯是就
把它当做你的时间。
对，我就是我的写就是说，我那个是红的，就是我还没做的，正在做的，绿色就是我做完的，然后黄色就是要 pending 的，灰色就是过去的，
就是会有意义的，
然后总之就是。变化
快，但是等一下我会到601。
现在知道今天。
如果我不在今天，可是我
们把板头去飞机，有很多大有小这样子。
对。好。
现在。好
的。他是工作平常都是三至二，三至二。
你要说，有一部分是有个人有合作的，但是我觉得合作比较多。
那话或是你在等别人，等别人等。因为那个谁啊，毛志祥跟那个吴万成啊，都
他在等别人，
他都在等别人，所以因为做到某个点，叫你要等别人的东西啊，就卡住了，就没事做了。
我是没，我第一次我没有遇过没事做的。
可能是你没有在等别人啊。
我很少等别人。
那表示有人在等你吗？
有没有人等我？想一下，
这个重要
哎。有人在等我。
因为你们有 dependency 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 dependency 的话，是一个人是你等别人，或者是要等你。那什么时候会发生你等别人？就是你跑的比别人快。
除了我等别人，就是因为通常每个人很多突然就要去处理别人。然后原本预定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做完交接换他，然后就他可能停在我上面去跑，然后可是他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这时候我有时候接着硬叫我帮我换走会这样。然后我遇到我让别人等是因为有一个专案负责人啦，然后我是他其中的其中，然后他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烧三次的发觉，然后我就跟主管谈过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把我往后排，我就跟主管讲好了，然后可是后来那个发觉那个还是被那个一级的主管念，这件事情很糟，然后他就来找我，说那个弄快一点，这样子，就是还是会
互相挤压的，
对，难免的，所以那个 EQ 要练一下，就是。因为有时候骂你面前，那他其实因为被别人骂，
他也有压力的。
对，他被别人骂的，他才会发高烧这样。
对，他没有问题。最后一个。
啊，我是接你缺的那个工资，他说啊，你说你是新科区的工作员，那你今天做工作东西慢慢就会慢慢的。第二个，你说缺怎么样？
打入 IOD， 然后就放到采购也行。然后那我现在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用的工具测试嘛，什么都买
过去嘛，
啊？
测去嘛？
那你说这个能行吗？
能能能，
你看
两个都可以，就你做的，
我做过了吗？通常是，我们是有开发一些工具来
可以问的，
然后也有用一些已经写好的工具，比如说什么，我最常用的是什么 Photo Mouse， 然后就是让你可以自动点一些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大流量的，大流量的。我最常用的应该是这个，然后我们针对 DRD 是有提到这些东西，
对，一
大的城市，就是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就是一样让它这样，不要让它等下又活起来，这就完蛋，你要把那个界框给。所以那个是有一个机制在处理这个大型的，然后漏的当然是每只 feature 都会有分一半内容嘛，在台上测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测动的时候，我们先把它让它好一点，然后给它安心一点，然后做一些漏的检测，你随便就直接检测出来。但我们很多客户是去问，回来看漏的。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是他们的基站的问题，他们被谁学的问题，就是有的问题放到别人谁学的。
对
对对对，所以平常写课的时候，就是要每天好好的批判的内容，这样回来好一点。
你会这样用像 Discord 这样的
？Discord 我没用过。
对，
你大哥是用 GPT 跟 Create。
是这样。
还有那个像，咱们听过像泰语的，对，我也用过，只是那个现在贵。
OK，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那我们这边那个我想哈，是，就是说，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一个高大训练啊出来的优秀同事啊，这两年的。历程了哈，不同的阶段这样是会学到不同的东西。那我觉得你短程的目标就是在你那个 team 啊，变 key person， 不管那个 condition 是什么，反正你 key person 你就你的机会就很多了。这 key person 就是说啊，人家会知道说哪个问题就问你就对了，那就是 key person 了。OK， 那这边很谢谢其他的助理。短期内就达到目标。好，谢谢。好，那我们就这样。